出街前门，这腐败无能的永历帝在缅甸被软禁好几年了，他见着爱将，当他见着白文选、李定国和李国栋，不由得泪流满面，近似哀求，几位亲家快把我接走吧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几个人也向皇上表示，臣等一定竭尽全力把主上接出去，到了时间人家不让见了，这就跟罪犯差不多少。李定国几个人站起来转身出来，找缅甸国王进行交涉，说什么也得把皇上接走，可缅甸国王说什么也不答应，就为这个事儿双方闹翻了。李定国回去跟白文选等人一商议，就得武力解决了，不把皇上接出来怎么能行呢？这算怎么回事啊？一家人分成两部分，结果他们打算武力抢劫永历帝，偏赶上缅甸内部啊发生事儿，也是权力之争，缅甸国王被他亲兄弟给杀了，由亲兄弟继任国王。这个国王比原来那国王可厉害得多，办事也咔嚓，知道白文选、李定国绝不能善罢甘休，因此也加强了戒备，结果双方是兵戎相见，打的是乌烟瘴气。这一打两败俱伤，难分胜负。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也就是康熙元年1661年，吴三桂率领他的官民铁骑就杀进缅甸。现在吴三桂也是迫不得已啊，这些年他没动永历帝，什么原因呢？他拿永历啊当个借口和王牌，只要永历帝存在一天，南明这流亡政府存在一天，他就有活干。但是现在朝廷不让他等了，严旨切责必须进兵缅甸，把南明最后的小朝廷消灭。所以吴三桂迫于无奈，这才提兵进了缅甸。到了这儿，就等于到了另外一个世界，山是绿的，水是绿的，草木是绿的，瞅哪哪都是绿的，简直是一片绿色世界，而且绿的叫人透不过气儿。像关宁铁骑，大部分人都是关东人，关东啊四季分明，春夏秋冬，该春天了春暖花开，不冷不热，到夏天酷热，到秋天凉爽，到冬天雪花飘飘，四季分明嘛，春夏秋冬，这人呢过得非常舒服，老是一个情调的说四季不分，老是温暖如春，这人他不习惯。尤其到这儿，山高林密，到处都是热气，到处都是热辣，蚊子、毒蛇、怪蟒，各种野兽，而且脚下净是沼泽，你不小心就掉坑里了。所谓的那个国道也就是二三米宽，那半面全都是绿草，因此行军是十分艰难的。吴三桂马上给缅甸国王致书，限令他把永历帝交出来，不交出来就得兵戎相见。咱没说吗，新上任的缅甸国王挺咔嚓，还真就不听邪，我就不交。他为什么不交？他也打算控制着永历帝交换条件，这家伙也野心勃勃， 吴三桂一看不好，打吧。一开始的时候跟李定国、白文卷既站在丛林之中，这么一交手啊，李定国、白文卷苦心经营这么多年，难以打胜仗。手下说好听的是军队，说白了就是花子队，那也是饥一顿饱一顿，能跟吴三桂的大军比吗？吴三桂的军队是训练有素，兵精粮足啊，吃的倍儿饱，装备精良，因此一打就给打花了。书说简短，白文卷死在乱箭之下，李国栋被炮给炸死了，就剩下李定国。这李定国兵败苍山，后来得了病了，得的是一种流感瘟疫，后来死在丛林之中。吴三桂是大获全胜啊，兵到王城，逼迫缅甸国王把永历帝献出来。后来缅甸国王实在没办法了，这才答应，提出来几个条件，吴三桂也接受了。他这才把永历帝及其家属400余人交给吴三桂。永历帝一听，吓得魂不附体呀！你看在缅甸这也受罪，但是吃喝不愁啊，在小范围内行动是有自由的。这回给引渡回去了，落到自己人手里头，那还有好吗？但是他自己说了不算了。就这样，吴三桂是胜利班师回到昆明，马上传令把永历及其家眷分成几批押入王府的地下室。吴三桂的王府宏伟高大，地势宽阔，下边有地下室，这不是他修的，原来的时候就有，经过吴三桂的手又扩建了，所以呢地下室极其宽敞。单说这永历帝自从回到昆明，压进地下室，什么他也吃不下去了，总觉着大难临头了，怎么办？最后燃起一丝希望，他把这个希望就寄托到吴三桂身上，心说不管怎么说，吴三桂是明朝末年的上将军，坐镇边关，手握大权呢、啊，明朝对他不薄啊。那么我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，真格的你能杀我吗？我多说点好话，你要能把我饶了，怎么的都行。所以他苦苦哀求，要来文房四宝，晚上把灯点得亮亮的，在灯下修书，给吴三桂写了封信。这封信呢非常的悲切，咱就不念了。总而言之，这封信大意思是说，将军是新朝之重镇，也系旧朝之勋臣呐、啊。咱们是君臣之交啊，无论如何你饶我不赎，只要你叫我活着，怎么的都可以。满篇都是哀求的口吻。这永历帝写了一晚上，哭了一晚上，最后把信封好了，托人转呈给吴三桂。吴三桂打开信一看，冷笑了几声，冲这封信还啐了几口啊，呸呸呸，不但不同情，他感觉到一阵恶心。吴三桂闭上眼睛琢磨琢磨，你说那崇祯皇帝不管怎么说很激烈呀，够气魄，国破家亡，以死殉难，我就吊死在眉山，至死不当俘虏，这样的人可亲可敬。为什么南明小朝廷换了仨人了，一代不如一代， 而且这仨人加在一块全是窝囊废，怎么这么爱命啊？怎么这么不值钱呢？你看这纸上写的一副是奴才相啊，真叫人恶心。但是尽管这封信叫人恶心，也打动了吴三桂的心。吴三桂怎么能下得了手呢？你想算了吧，把这事如实的向北京做了汇报。清政府接着吴三桂的信之后，经过研究，哎，出乎吴三桂意料之外，又下了一道旨意，说现在不必献俘，唯勇立地，就地处决，不必押送到北京来。就这个事儿，使吴三桂可犯难了。原来吴三桂想什么？这是不管怎么说，伪皇帝也好，什么皇帝也好，毕竟是明朝最后一个当家人，按理规定应当打囚车庄木龙送往北京，皇上得龙楼御审呢，朝廷命官得看一看。可今天事情一反个，人家下了旨意了，不见叫就地处决。吴三桂怕就怕这个事儿，就地处决就得经我的手，经我的手杀死永历帝，我向世人怎么交代？别人怎么看我？我吴三桂保大明，到现在杀大明的皇帝，我不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？结果怕什么来什么。接着圣旨之后，吴三桂是愁肠百转啊。在当天的晚上，他破例的吩咐手下人来啊，准备几个菜，准备好酒，我去看看这个伪皇帝。你看那么些日子他没来看了，今儿破例头一回啊。是手下人提灯引路，有人提着食盒在后头跟着，把这地下室的门打开了。吴三桂提鼻子一闻，真有这恶心，押人的监狱那还好得了吗？在旧社会那都不如猪圈，一股血腥和霉烂的味儿直刺鼻孔。牢头在前头引路，拐弯抹角到了最里边一间囚室，把铁门给开开。吴三桂一哈腰钻到里边，一看乱草堆上坐定一人，岁数不大，30多岁，但是就像个小老头差不多少。永历帝发髻蓬松，骨瘦如柴，衣服褴褛。要当皇上当到这份儿，看来还不如平常的老百姓呢。永历帝抬头一看，面前站定一人，耳目如电，身穿便装，后头跟着不少挎刀的，他不认得是谁，没见过。你是。不认得，给你介绍介绍，这就是平西王吴三桂吴大帅。永历帝一听，原来是吴爱卿。他怕说错了，我原来是吴王爷，浑身是抖作一团呐，心说完了，吴三桂来杀我来了。要不他来干什么？吴三桂看见永历帝这个样子，心里是一酸呐，眼泪好像没掉下来，心说话太惨了，惨不忍睹啊，干脆说两句话吧。这也没有外人，吴三桂说话也没什么顾忌。陛下，臣吴三桂前来叩见陛下。说着鞠了仨躬，没跪下磕头。鞠完躬之后，吴三桂命人搬了把椅子让永历帝坐下，又给准备了一张小桌。陛下，臣公务在身， 没能及时来看望，这儿给您准备了点吃的啊，您将就吃一顿。说着手下人罗列杯盘摆了一桌子，永丽丽啊，多日子没吃着这么好的饭菜，你嗓子眼跟出了一个小手一样，就往里头抓呀，口水流出多长了、谢谢、谢谢。他也顾不得眼前有多少人，是虎咽狼吞，时间不大吃饱了，撑的还直打嗝。谢谢吴王千岁。哎，您还有什么要求吗？王爷，我写那封信您看见了吗？拜读过了。王爷，你以为如何呀？还是那句话，只要把我饶了，我愿意做一个奉公守法的平民百姓啊！我这条命就掌握在王爷手中。王爷，念你我都是炎黄子孙，饶了我吧。武三桂一看，心一翻个，又怜悯他，又可憎可恶，拂袖而行，转身他走，走出多远去，听这永历帝在后头还叫唤呢：“王爷留步，王爷饶命啊，王爷饶命啊！”吴三桂转身回到王宫。第二天就是出大差的日子了，吴三桂愁的一宿都没睡觉，唉声叹气，晚饭他也没吃。陈圆圆于心不忍，命丫鬟做了几样可口的饭菜，又摆了几样点心，亲自来看望吴三桂。等把东西摆下，陈圆圆一挥手，仆人退下。圆圆这才说：“王爷，你怎么了你？你净打胜仗了，我看你一点欢快的意思都没有啊！你又愁什么？”哎，圆圆啊，你哪里知道，我这一辈子净做违心的事儿。明明我想上东，肯定得走到西边，明明我要打狗，偏偏叫我骂鸡，这是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不说你也清楚。永历帝被缅甸送回来了，我原本打算把他送到北京，杀剐存留，他们爱怎么办怎么办，跟我没关系。哪知实德相反，北京方面叫我亲手处决。圆圆，这不是难为我吗？我要这么做，岂不成为千古的罪人？你说我怎么办？抗旨不遵，我没那个胆子，现在还不到那时候，难死我了。这圆圆就劝他，你说劝什么？劝了半天，吴三桂觉得心烦，要挽回啊，圆圆在这块温存一阵，吴三桂心情能好转。今天不行，吴三桂听着听着烦了，把手一挥：“你出去吧，出去吧，容我自己静一静。”圆圆这第一次让吴三桂给撵出来，圆圆回到自己的房里就哭了，他埋怨吴三桂无情，但是又同情吴三桂的处境。是啊，他太难了，我应该怎么给他帮忙呢？吴三桂一晚上没睡觉，转来转去，转去转来，窗户纸上映着高大的身影，圆圆也一宿没睡觉，好不容易盼着天亮了。等吴三桂的房门一响，圆圆赶紧迎上去，抬头一看，呀，把 袁元下的好像没坐下，什么原因？吴三桂整个变了俩人。那个说这里头有迷信呢，是有神话，怎么能变？哎，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就这一晚上再看吴三桂，眉毛白了，头发白了，胡子都白了，你说这玩意邪门不？都说当年的伍子胥过昭关过不去，一宿愁的胡子白了，这玩意一点都不假呀。吴三桂就这一晚上变了，原来都是黑的，现在变成白的了，甚至是灰白的。这玩意真要愁过劲儿了，真会这样。虽然体态没变，但这方面变了。远远惊呆半晌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吴三桂挥了挥手，马上在王府升厅，众将到齐了。吴三桂传令，把刑场准备好了。今天首先要执行的是韦永乐帝和他所谓的皇太子。永历帝的儿子今年才12，也得行刑。那阵儿那还了不得，那就全家抄斩，户灭，九族，三亲六故，一个都不能活。要不永历帝手下好几百口人呢，都是三亲六故。手下人答应，全都做好准备了。咱必须交代清楚，你近年枪毙人，那死刑犯都在没人的地方，什么郊区啊，旷野荒郊啊，古代不行。古代的刑场都设到热闹的地方，什么云阳市口啊，狮子中心呐、啊，鱼菜市场啊，老百姓聚集地儿就是刑场。目的呢是杀一儆百，让天下人都知道知道怎么回事，你好害怕，往后奉公守法听我的。所以啊，吴三桂的刑场也不例外，也设在西关外鱼菜市场。这人烟最稠密了，派出1000军兵，把法场准备好，正中央高搭个台子，台子上面竖着几根杆子，吴三桂升坐监斩棚，最后传出命令，带罪犯。